三人妇女营聚会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了。更何况我们在这边有一批真的愿意学习，要按真理来真正你知道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群聚在一起，在过去已经经过了将近十次的学习，主要让我们所学到的能够靠着圣灵继续的来把我们所学的记在心里，也应用在我们在解经的上面，在读圣经的时候，让这些技巧能够越来越熟悉。就帮助我们还有五次的时间，能够再接再厉，在你恩典的当中，能够继续的仰望你这个恩典来成就这一切。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还有在路上呢，我们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有平安的心，有个饥渴慕的心来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希伯来诗啊，我想我们中国人讲诗应该没有问题吧，对不对？诗跟散文啊，中国人很会作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等的。其实每一个国家韩国、日本、美国都有作诗的这种语文的形式。那诗我们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啊，一般我们讲到诗的时候就是会押韵，对，有押韵或者是一定的字数、行数或节奏啊，那这些往往在翻译的过程你没办法 carry over， 没办法保持下来，就是押韵，中国诗的押韵啊，或者字数很不容易保持下来。那希伯来诗呢，同样的，希伯来诗也是有这种行数，也有押韵，所以希伯来诗跟一般的诗有一些共同的一个地方，所以诗也可以用唱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诗篇当中会经常有看那个小字交与灵长，有没有？诗歌四班的班长就是可以唱出来的。那如果在翻译过程的当中这一些会失去，那如果诗只是那一个的目的的话，那就没办法保留下来。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意义，如果只是为了唱，为了用韵？不过希伯来诗有一个特色，希伯来诗跟一般的诗有一个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不只是押韵字数的问题，它是意识上的一种 deal， 换句话说，它本身是一种意识上经常会有一种重复。那如果这种重复是能够让意识更加的清楚，以后我们会讲到是怎么一个重复啊，会更加的清楚。那在翻译的过程，这意识是可以翻译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希伯来诗啊，那个韵没办法感觉出来，翻译意识可以把它翻译出来，就能够保存希伯来诗那种特色，意识上的对偶，懂这意思了哈？就是意识上的一个对偶。那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希伯来诗的一个特色，跟我们以后要讲的啊，在整个圣经的当中，诗用了很多，那就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诗为什么要用诗的形式写出来？诗是一种人类表达的一种方法。好，我们说散文就是普通话、一般话讲起来，中国古代的时候都用诗对唱的方式说出来。诗是一种人类感情思想表达很重要的一种工具。换句话说，诗本身是一种压缩的言语，把情感那个要表达出来的时候，用普通话不容易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怒发冲冠，这是谁的那个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台望远，有没有？怒发冲冠就四个字可以表达出一个人的愤慨的心，是不是？你要用散文不大容易表出来，对不对？怒发冲冠，你说这个人生气到一个程度，头发竖起来，然后帽子被顶下来，讲了一个半堆，这四个字就表达出来，怒发冲冠。那行尸走肉啊，这是用人类感情压缩到一个极点，用诗词的方式表达出来。换句话说，是一种 zip， 我们要把它 unpack 来了解它背后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中国 的诗我们所有五言有七言，是能够用这种表达的方法把它压缩，能够加深听的人的一种印象，同时表达出它里面要表达出的那种情感的言语。比如说兄弟明强，主斗难斗，斗在釜中泣，怎么样，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多么的里面一种感情，他们表达出来这句话，兄弟明强就化解了，对不对？这就是一种诗的形式啊，这压缩的语言，同时会重复，一种重复给人一种 emphasis 啊，一种加强语气，引起共鸣，表达内心的情感。那为什么我们了解这个很重要？因为在圣经当中，圣经当中大概有50%，至少50%是用诗的形式写出来的。希伯来人啊，用这种诗的形式，不只是在我们所谓的诗歌智慧书《博诗真传歌》啊，这大部分是用诗歌的，一些其他的。在记述的过程，在一些散文写历史的过程的当中，在历史书的当中也会用到这些上诗，或者是作诗，或者用面对一件事情之后，过后要赞赏神的大能作为，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新约也是这样，不只是旧约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因为新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有这个希伯来文化的背景，就是散族的希伯来文化的背景，所以他们的思想也有希伯来那个思想，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是用诗的题材表达出来。比如说主耶稣基督的用语，主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吃，不要把圣物给狗吃，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的眼前，那圣物给狗吃，珍珠丢在猪的眼前，以免他们反过来怎么样。这就是诗的题材。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说玛利亚颂，玛利亚颂我心尊主为大，有没有圣灵启示啊，这个天使跟他说他要怀孕所生的称为圣子，然后他去看伊丽莎伯等等的这些，他赞美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的救主为乐，这都是诗的形式，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然后耶稣也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你可以看到是有一个诗，一个行数在那个地方，没有一定的数目，不过意识上是有一种对偶在那个地方啊，不像中国诗人规定这五言就是五个，七言就是七个，不过现代作诗的也有很多，也不见得要押韵啊，是那意识上的押韵。好，这是我们对于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那我刚才说过了，诗本身希伯来诗是一种意识上的一种补足啊，或者我们用了一句话就是对偶 parallel 啊，诗的题材是一种对偶，就思维的节律。称为对偶体，一对一对的，不是押韵或者声调。所以了解这个是思维上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许多经节之要。换句话说，行与行之间是一种对偶，意识上的对偶，一行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看其他的行，可以互相的补足，或者它可以加强语气，让本来的意思更加的充足，或者是用一种对比的关系，相反 contrast。 所以有三种对偶的形式啊，三种对偶的形式是同义的、对比的、综合的。那这种对偶不见得说只有两行，它可以有三行，可以有四行，甚至在行与行之间不见得要上下的，可以跳的。所以这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来看两行一组的。比如说这个诗篇51篇，大家很熟啊，大卫的忏悔诗。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就是两行，第一行第二行，这是一种对偶的关系。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又是另外两行。你可以看到意思上是不是很相近，有没有？或者说思维相近，但是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互相的补充。我们先不要来看说它是属于哪一种，是一种同意的呢，还是综合呢，还是相对的？我们来看它是可以用几行来完成的。五十一章同样的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两行，有没有？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在罪孽里生，母亲怀胎，这是一种相互的补足，思维上面，这是两行一组。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诈。你可以看到，寻索我命，相对那要害我，他怎么个网罗呢？就是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这就是两行。接下去我们来看三行。诗篇三十八篇，我心跳动，我力衰竭，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一二三，三行，三行一组。世人行动实属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三行，一种三行的对偶。那再来看四行的。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这边就是两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这也是两行，所以总共是四行。你们看到，这就比较一种错综一点的，没有很 simple 的这个样子。对于这两行，我们可以把它用成一行来看。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光，我还怕谁？这是一行。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这也是另外一行。我每一行里面又分成两小行，你可以看到有重复的意思在那个地方。求你他叫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同样的四行，但其实是两行大的里面每一个有两行，四行一组。好，所以为了表达不同的思念思维，行与行之间有三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关系第一种就是同义 synonymous parallelism。 比如说我们看以赛亚书一章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槽，两个不同的动物都认识什么？喂养他们的，对不对？那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以色列是谁？我的民嘛，对不对？看到没？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你可以看到是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字表达出来，要加深听的人的印象，同时用重复的、不断的重复的 impress on people。 所以诗是一种感情的，对不对？我们就看到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连环炮声一直出来，这一直出来。诗经常是这个样子， repetition， 那 repeat the thought， repetition。当然中文的中国人五言七言的押韵也是要增加我们的听的人的一个记忆。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的琴歌送他。同样的，他耶和华对比弹琴用十弦，这是一种同义的对偶。 真言中很多这类的用法，所以同义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把本来的意思不大清楚能更加的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我们来看真言书。真言我们上次提过是一种 proverbs， 一种短的智慧的言语。也就是说真言一开始第一章，真言一开始第一章就提到了智慧哈。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王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的训诲，第一章一开始就在讲智慧，其实是贯穿全部箴言这本书的主题智慧。但是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底智慧是什么？智慧跟知识的关系又是什么？你们看第一章第二十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广处发声，这是什么？同义，有没有？看到没？在世上，在宽广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好，你就一直看下来，这都是对偶啊。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昧人、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如果是对偶，现在又出现另外一个字，跟智慧有关的是什么？啊，或者跟智慧相对的是什么？愚昧，对不对？但是到第二十二章的第三行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什么？知识出来的，对不对？知识出来了，然后再往下看，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我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会，我伸手无人理会。可以看到行数在那个地方，有没有队友的关系在那个地方。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失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唤我，我却不回应，恳切地寻求我，我却不寻见。好，一开始二十节说智慧在街头呼喊，有没有？没有人回答。哎，现在有人回答了，回答就是在二十八节。然后这智慧却说我却不回答你，恳切地寻求我，我却寻不见。然后二十节觉得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哎，出来了，你可以看得到啊，一对一对的队友到这边，知识也出来了，敬畏耶和华也出来，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洁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智慧似乎跟知识有关系，知识又跟什么有关系？敬畏耶和华有关系。那他相反就是愚昧人，愚昧人就不听智慧的人话，就是不敬畏耶和华。换句话说，智慧就是跟敬畏耶和华有关系，知识也是跟敬畏耶和华有关系。到最后我们会看到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这就是聪明。认识至圣者，敬畏耶和华也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智慧知识不在于说知道一些 information， 不是知道一些的消息，而是跟神耶和华神的一种关系 relational， 一种 relation。 所以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认识，我们也说过希伯来人散族人对认识不是说只是知识的层面，是一种关系上的建立 intimacy， 认识 knowledge， 是一种 experiential 的一种 experience， 就经验上的得到。所以从队友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队友可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从相反的意思来看到正面的意思。好，这就是同义对偶 synonymous。 第二种是综合对偶体，综合 synthetic 就是把意识上面再加一层的意识，让本来的意识更加的清楚。比如说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层的意思完全一样吗？一不一样？不一样，是不是？但是很相近，是一种强烈的程度越来越高。换句话说，陷入罪的当中，开始只是站在那个地方不从啊，原文是 stand， 站在那个地方，也许只是站听听，哎，后来你不仅站听在那个地方，后来怎么样，坐下来了。开始可能只是路过不跟从，但是他变跟从了，听到了，路过停下来，然后坐下来，进一步的可以看到那个 step。 另外还有一种因果的关系，是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这可以看得到看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哎，对不起，先来看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去寻求你的人。这两行关系是一种因果，为什么要倚靠你呢？因为你没有离去寻求你的人。认识，为什么认识？因为已经经历跟神的一种关系，所以可以倚靠神。他经历到倚靠神的人，神绝对不会离弃那些来到神面前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综合的关系。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55章第六第七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好，这个队友是什么队友？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是不是一种同意，对不对？同样类似的，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同样类似的意思。但是到了第七节的时候，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这是什么队友啊？第七节的第一跟第二行是什么队友？也是同意嘛，对不对？那接下去呢，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换句话说，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如果这是一行，底下当归向我们的神，神必广行赦免，这是什么？同意，对不对？但是第七节的上面两行跟底下两行是什么关系？综合了哦，有没有？哎，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一个人是作恶的人，离弃神道的人，心思意念不在神旨意的人，然后今天他说他要离弃，这个是不对的，然后离弃之后要怎么样？归向耶和华。哎，这就是一个教义，这就是悔改的教义。什么叫悔改？我们说悔而不改没有用，对不对？后悔，后悔的我 I regret， regret 跟 repentance 不一样。 regret 说对于所做的事情我很后悔， repentance 是是的，你不仅后悔，你说我错了，我还要从今以后反过来走正道，这就是 repentance， 就是这边所说的离弃自己的道路归向耶和华。这就是同意跟综合把它凑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交易就被建立起来，就是综合对偶体啊，它的一个意识的对偶，然后更加意识的重叠，或者意识上的加强它的意识，彼此的补足。这种对比 ，antithetic contrast， 对比对偶体，这真言书相当的多哈，比如说我们。看箴言十五章，看第十章哈，第十章最多的，第十章好多好多。你看第一节开始，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担忧。智慧之子，愚昧之子 ，contrast。Antithetic，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改。手懒的要怎么样？手勤的要怎么样？看到没？这很多很多啊。所以了解这个相对的，可以衬托出一个真理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看这个 contrast。可以把那个整个作者要表达的思想能够表达出来。诗篇，我们来看诗篇第五篇，不，八十四篇，对不起，诗篇八十四篇。八十四篇啊，是一种朝圣哈，当时到耶路撒冷朝圣所唱的诗歌。我们如果看第六到第七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们说过，中文翻译往往是在解释本来的意思，或者本来并没有那个很明显的意思，他把它 paraphrase 加上自己的意思。流泪谷，其实原文不是流泪谷，原文是 Valley of Baca。换句话说，你们看你的英文就是 As they go through 了，他们经过这个巴卡这个山谷。那为什么中文把它翻译成流泪谷呢？因为跟上下文有一些的关系。这些人要去朝圣，当时的人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一年三次，对不对？很辛苦的，特别是要经过旷野之地啊，有野兽啊，有强盗，荆棘之地，甚至要爬山，很辛苦，一路上很辛苦。但是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到锡安大道，到那边朝圣，是值得我们花上我们的劳力，甚至千里迢迢来到那个地方。这是值得的，但路上确实很辛苦，会流泪啊，走上那会身体会相当的累啦，甚至有时候天气又那么炎热啦，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啦。所以第七节的时候，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因为中间夹着第六节这个地方，似乎他们经过的 Valley of Baca 是一个相当辛苦的一个地方。 Valley of Baca， Baca 这一个字，希伯来文，我们如果去查，好，我们说自然环境的背景，我们去查当时的地理或者地图等等，找不到巴卡这个东西。很显然是诗人 coin 这个 term， 巴卡这一个字本身希伯来文并没有什么大的意思，不过它的音，它所写的哈巴卡是原来是 b a c h。这个巴卡，但是有一个字跟这个字发音几乎一样，是 BAC， 有点像 X， 但是 X 不发音，也念叫 巴卡，但是那个巴卡的意思就是流泪，懂意思没？所以为什么英文是照原来的意思就翻译出来 BACA， 其实有一个 H 它没有发音，但是流泪是 BACAX， X 也没有发音。为什么这样？这是希伯来人我们说过上个礼拜讲比喻的时候有一种 object lesson， 有没有？ object lesson 就借着一些的事情，我们习惯生活上的，来表达出一个背后的一个含义，让人印象可以深刻。在街头裸奔啊，然后讲了一句话，那个声音跟另外一个很像，英文叫 pun， P-U-N， 有没有听过这个 pun 这个意思？中文叫什么？凯音，是不是？是不是叫凯音？一个言字旁，一个结字的凯音，就是声音很像，声音这样，好像借着这个字来提醒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你们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章这个地方审判要临到犹大国，然后神兴起耶利米来警告南国。第十节说，看哪，我今日立在你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请坏，又要建立灾止。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啊？换句话说，当时的先知，我们说过跟现在的所谓的先知很不一样，当时可以看到异象，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甚至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这个地方耶和华说，你看到什么？马上让耶利米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棵杏树枝，有没有？我不晓得你们读过多少次这个，读不懂，懂不懂这边在为什么，这个什么意思？我看见一个杏树枝呢，耶和华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这什么意思啊？跟这有什么关系？你们懂不懂这个？为什么说耶利米说我看到杏树枝？耶和华说，是的，很不错，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啊？这什么意思？换句话说，神要审判南国了，要他们注意的。你看十一节嘛。第二节又看见说，你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就是北国的那些亚述，那个巴比伦要过来了。然后这个地方杏树枝，这个希腊字，这个希伯来文 shakat， 它这个字就是留意保守，同一个音的字，同样的三个字母，但是用法不一样，一个是用名词，一个用动词。名词就是杏树枝，动词就是留意保守。你懂这个意思没？神是借着他看到一个异象，然后他念出这个字，让他印象深刻。哦，神也是，就是想看啊，要保守留意，一定话一定会成就的。就好像以后我们会提到一个例子，以赛亚生一个孩子，神说你要给他取名叫马黑尔沙拉拉哈斯巴斯，有没有？马黑尔沙拉拉哈斯巴斯就是同一队友，马黑尔沙拉拉就是掳掠快来抢夺筷子，掳掠快来抢夺筷子。所以以赛亚抱这个孩子在街上走的时候，他太太可能会叫说，以赛亚把马黑尔沙拉拉抱过来，把马黑尔沙拉拉抱回来吃奶。大家听到马黑尔沙拉拉就是掳掠快来的 invasion is coming，抢夺筷子，懂这意思没？就是利用这个音的关系，同样的音不见得是同样，但是同样的音代表的是另外一个意思的时候，让他可以联想到。所以是 Valley of Baca， 我们就看到这中心主题就在那个地方。确实在世上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是要付上代价。所以让这个流泪谷 Valley of Baca 变成泉源之地，本来是流泪的地方。 Baca 这个谷， Baca coin 的一个 term， 一个想象中的一个谷，或真实他没有经过那个谷，没有名字，他就要取一个 Baca。 所以这就是一种对比的关系啊，这种流泪谷，然后泉源，本来是流泪很伤心的难过，现在变成喜乐的，很干旱的那股现在变成一个降甘霖的一个地方。 好，这是对比对偶。诗的当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一些象征的用语。象征的用语，那这个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了啊。原则就是我们先把象征的用语找出来，全类二档。诗篇二十二篇就是弥赛亚诗啊，讲到那一些要攻击这个弥赛亚等等的这些人，所以你要把全类代表的是什么，二长大的是什么啊，找出来，然后用这一些的原则，用诗的题材把它换成它所指的什么，然后再来解经。同样的，诗当中也有很多的夸张的用语。我们说过，诗是要表达诗人作者里面那种感情啊，很深的一种感情的负担，他用一些的字眼来表达出来，所以他会寻找一些字眼，用夸张的语词来表明内心的情况。比如我们看约伯记啊，约伯记的第六章二十六节，这边讲说，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换句话说，约伯要开始回答啊，这些他的这些朋友来到了面前，然后跟他讲了一些神学的道理啊，但是并没办法适用在他身上，所以他要反驳的时候，他说，把我当作愚妄人，我要讲的这些话语就是内心他当中所要讲出来的，内心那种感受所要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约伯讲了一些的话，比如说我们看第三章一开始，约伯开口咒诅，有没有咒诅自己的生日，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第七节，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我真希望我没有被生出来，一种咒诅的言语。你说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咒诅？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咒诅？保罗有没有咒诅？这人不爱主，可咒可诅，有没有咒诅啊？保罗说，为了骨肉之亲，我被咒诅我都愿意，有没有？我们会不会咒诅？有时候可能不见得敢讲出来，是吧？心里用很毒的气的，但是你是基督徒啊，你不能这样子。我们有时候都想要发咒起誓，如果我真的说了那样的话，我要被怎么样，天打雷劈，有没有？这是里面那种感情要发泄出来，找一些的话来讲，所以我们不能用字面的意思来看，因为这是一种夸张的语言。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也说，如果绊倒人的，就用石头拴着把他丢到海里，有没有？说该死，这个人该死，该被雷打死，有点那种味道。这种咒诅诗很多啊，你看五十八篇，诗篇五十八篇，我们看诗五十八篇，特别是大卫啊，在被追赶、被敌人追杀的时候，被儿子追杀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咒诅诗出来。你看第六节，神啊，请你掐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请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你看第十节，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有没有？相当狠啊，甚至把婴孩摔在石头上。这是咒诅诗啊，这是大卫写的，神所喜爱的，合神心意的人。你去看其他的哈，诗很多很多，我列在这边，你们回去去看，这都是夸张的用语。 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怎么来解释这些呢？首先我们要抓住哈，这是诗的特色，是一种对偶句，看看行跟行之间啊，解经的原则，行跟行之间的关系是同义呢，是相对的呢，还是一种综合的？一些关键的字，比如说因为啦、所以啦、但是啦、如此啦、连接词，这些都要找出来啊。这些其实跟我们以前所学到的这一些啊，字义分析、句子思想结构等等的，都会应用得上。上下文、文法、字义、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刚才我们解释八十四篇就应用到这些。它的文字字义分析，它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找出比喻的用字。那特别对于夸张的时候啊，我们说夸张的时候不能够按字面来解释。诗人一个作者，神的儿女，是的，为神的荣耀嫉恶如仇，他那种心里那种感受，要找出一种能够表达他心里的不满，为神的荣耀嫉恨，那种 jealousy 而写出来的。因为你从大卫的行为可以看出来，大卫，我们看诗篇十八篇，大卫虽然他写了一些的诗是一种咒诅，相当夸大的。我们看十八篇一开始的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换句话说，这很可能是在逃难的当中，对敌人追逼的过程当中所做的。所以十八章三十七节他这么说，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还包括我们刚才所念的，要再怎么样，恶人把恶人在血的当中洗脚。但是实际上大卫面对扫罗的时候，我们都很熟，在撒母耳记上，扫罗就在他的掌握当中，随时他可以把扫罗杀掉。他有没有杀扫罗？他说，我岂可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没有，他行动上没有这样。言语是夸张的话，他很诚实的表达内心的仇恨。所以我们确实还有那个罪性在那个地方，还有属肉体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这些仇恨的话语，但是不能把仇恨的话语变成行动，那就是要靠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会想到神。我们说动机，一个人杀人是从恨开始，对不对？他用这种话语，比如说恨在里面表达出来，隐隐来表达出来，但实际行动他不会照他所说的行出来。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诗啊，记住有三种不同的对偶，要先从上下文看有没有比喻的用语，比喻什么先带出来，用白话把它写出来，比喻放进来，上下文来看有没有什么历史文化的背景，有没有自然文化的背景，然后再来解释，利用这种三种对偶的关系把这意思表达出来。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一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好，你们看看这两行是什么对偶？你必像浇灌的原子 garden，又像水流不绝的 泉源 spring of water， 这是什么对偶？同意对比综合，为什么是同意？什么叫浇灌的原子？哎，这注意哈，结晶、字义分析、文法、历史背景、上下文。我们如果没有原文的方便，或者没有翻译的英文其他版本在旁边，记住先从上下文着手。上文十一节说什么？神引导你，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这跟底下要讲的这两行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一个人有没有，一个人好像是在干旱的当中蒙神怎么样，春雨秋雨有没有浇灌了，是不是？那现在好像变成浇灌的原子。浇灌的原子是中文的翻译 right？ 什么叫浇灌的原子？其实中文好一点的翻译，被浇灌的原子是被动的 well garden， well water 不是 well， well water garden，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因为浇灌的原子会让你想成什么？要浇灌人家的原子，是不是？是变成一种主动？不是的，是已经被 well water， 就是上面那一种，现在用一种象征的哈，一种 picture， 要表达出上面在干旱之地的人，神引导他，然后现在或很枯干的人，明明枯干了，现在神祝福你，已经浇灌了。你就像了一个被浇灌了，被浇灌的原子 passive well water garden，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让一个 spring of water 继续的流出去。那是什么意思？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我们如果可以又有一些参考资料，知道当时中东那一带哈，耕作花园等等农田灌溉的时候，它有灌溉系统，有几种灌溉系统啊，可以在当地挖个井，井就流出来，水就在旁边或者在这一块地上面，那你就种在那个地方就不断的出来，也可以在远的地方挖了，然后用灌溉系统引到这个田来。现在很多嘛，对不对？中国农村的引到那个灌溉这个地方了，那这个田这个水把它满出来，满出来之后它又流到另外隔壁的田，一个一个接着下去，满着溢出来，这个就是那一种情况。这一个田 well water 被 water 之后它满了，又来供应另外一个的，所以这是什么关系？综合嘛，对不对？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在节期的末了，有没有？耶稣站起来大声地说，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从经上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去找圣经，耶稣那时候讲的圣经就是旧约，你找不到耶稣在引什么。最有可能他们研究的方法，最有可能就是引用这一节的 paraphrasing 的意思，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什么意思？后来约翰注解说，当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对不对？是以后得了圣灵，然后重生的人生命上得到神的供应，圣灵充满，然后从腹中活出流水的江河，我们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就是这边的一种情景。干旱之地的人得到神的祝福，你现在是蒙福的人， You are being blessed， 那 become a blessing to others， 就是这个。Well water garden 变成 spring water 可以 provide 人的需要。接下去五十八章的最后十三节，就是你们回去要做的作业，这非常重要，了解到底什么叫安息，也就是利用这种队友的关系来了解。好，这就是诗哈，希伯来诗，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诗的原则啊，50%以上是用诗的形式，特别是了解诗歌智慧书啊，这些我们必须要知道。压缩的意思，要把里面的意思用，所以压缩的言语嘛，对不对？就是我刚才举了一个，我们是怒发冲冠那一种，你看，你有时候不大容易用动作什么，但是用那个言语哈，可以想象到那种情况，怒发冲冠啊，短短的四个字是压缩的一种语言，就感情的一种发泄的意思，用语言表达出来。
最高最深的。
最高最深就是那个，你没办法再找到其他用什么言语非行动的啊，非行动的言语表达，就用诗的形式。
刚才说的那个从腹中流出活水的那个耶稣说说经常说的，
对，
但经常又没有
直接，
对，那这个怎么理解？
对，到新约的当中你经常会看到哈，比如说他会讲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应验，比如说希律王在杀那个耶路撒冷三岁以下的孩子的时候，有没有，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拉结哭他的孩子，有没有，圣经上你找不到那个嘛，他是引用那个意思，好像当初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经过耶路撒冷城大家都在哭泣，那以色列是拉结的后代，就类似那个意思，比喻的意思，懂这意思没？
那这么说就是说耶稣在释经学上面说的他既不是字面的也不是字义的，
他
是
引用，
也不是，
有时候是啊，有时候是直接引用的，
对，
有时候是直接引用。记住圣经上面我们这个原来的文是没有引号冒号，没有 quotation 的，都是一连串下来的，他是不是直接引用呢，还是说只是用 paraphrase 意义上的引用呢？比如说就要应验经上所说他是拿撒勒人，
对，那个就根本没有
找不到嘛，对不对？拿撒人是 Nazareth，
那我们能不能这么用呢？
我们看你怎么，well，我们也是可以用，我们说是经上说，我们说经上的意思是这样，我们没有说直接就这样引用，意思大概是那个意思，对不对？那拿撒勒人那意思，那些我们是有各种不同的讲法。Nazare 可能就是在讲 Nazar， 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就是根那个意思嘛，耶这个这耶稣的根出来的嘛啊。还有没有功课交上来？还有没有功课上的问题？有没有？ 有没有作业？没有，好，没有，我们下课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你这个话也能够透过这些先知们用各种不同形式的也能够表达出来，是吧？你当初其实你的话语你并没有 bypass 人的一种感情，人的理智，是吧？是活生生的让人在当时的环境文化的当中，似乎在写实的生活对话的过程当中，把你心意能够表达出来，让我们有认同感。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这话语是何等的真，特别是你自己道成肉身更是伟大的一个启示，是吧？但愿这启示的灵智慧的灵经常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特别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个引导。就回到当初作者虽然我们事隔很几千年了，能够回到当初的作者他们的处境的当中，能够了解他们当初写这个话语的时候所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更能深入其境，能很深刻的就好像你在对我们说话一样，也是对你的旨意我们能更多的明白，能够心里也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个冲击，就帮助我们来学习这样的一门课，这对你的旨意的认识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有始有终能够靠着你，靠着恩典开始，也靠你恩典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学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